直播。
好，我们今天的茶馆又开始上茶了。今天开篇上来就是香严禅师的香严散树上树，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公案啊，还是请郭老师上来和咱聊聊吧。郭老师请。
好的。若论此事不得啊，该到这儿了。若论此事，上一次说到了烈士前不得说本师戒。哎呀，这个香严上树啊，这个文啊就不好玩了。大家应该看无门关，不应该看香严上树。哎，自立平，师兄好，没事没事，不客气。这就这个，要是看那个什么无门关就好一点，无门关就好一点。上堂若论此事儿，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之，手不攀之，脚不踏之，手不攀之。树下忽然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对，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那么时，作莫生记得。这本来特别好，这突然冒出来一个愣头青。忽时有虎头招上座，出众云：树上既不问，未上树时，请和尚道。师乃呵呵大笑。这人已经堕地了，这人已经丧身失命了，来了一个丧身失命了。这正那么是如何？如果开口就丧身失命，开口了已经死了，丧身失命了。这没有后面呢就好一些，这后面呢就有一些启发，让大家有一个那个了。就看前面的这个无门关里面说过，这个无门关里的公案是比较简单的，还是推荐大家是可以看的。无门关里的公案就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就是曲折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说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就参公案来说的话也比较直接。香严和尚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违他所问，若对又丧失生命。正那么时，作莫生对。哎，就到这儿一定要结。武德会员他就多了一点儿。无门曰，不是，因为这个无门关的意思是要参的，是要给人参的。武德会员就是要给那个祖师作列，让咱们学习的，所以说他风格不一样。无门曰：纵有玄和之辩，总用不着，说得一大藏教亦用不着。若像这里对得着，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其祸未然，直待将当来问弥勒。纵曰：香严真杜撰，恶毒无尽限，雅却纳森口，通身蹦鬼眼。就是说的是香严这个鬼家伙呀，真的是够恶毒的。就是说这个什么有点那个了，就是说这个后面的答案，后面的答案属于丧身失命啊，不对啊。这个佛法这个事儿啊，什么是迷信见性啊？你要是想问迷信见性这个事儿啊，就像是人呐、上了树，那嘴里面衔着树枝儿，那个脚呢没有踩着枝儿，手呢也没攀着枝儿，他就是靠一个嘴衔着树枝儿呢。这个时候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迷信见性？你对他还是不对他？你要是不对他，你算是一个佛弟子吗？佛弟子就应该弘扬佛法，人家来提问题了，你咋能不对呢？对不对啊？你看佛不是都对吗？对吧？你不对他，那就不对了，那就跟佛法的宗旨相违背了。你要是一对他，一开口，啪，你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丧身失命。如果对他丧身失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就很适合那个王恒宇啊，就很适合他。对呀、啊，不对他呀、啊，香严上树。这个公案特别适合对那些口里面叨叨叨叨的那些人，有一堆道理的那些人，让他一开口就摔死，看他怎么开口。这个公案太经典了，不多说啥了吧，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一扇水可以答一答，我看看一扇水怎么答。杨子涵天天的回答的，杨子涵怎么答？点你俩人名，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来。不好答，当然了，当然是不好答了。佛法本来就都肯定是不好答的，好答的还是佛法吗？ 肯定是不好答嘛，不好答才让你答，要不然你学干啥？我们不问普通人，就问你修行人嘛。这个问题是绝对适合那些嘴叨叨叨的那些，就适合那些人。钱伟达，钱伟达，点了仨人名，钱伟、石宇恒还有杨子涵，或杨梅或举目。人家问你呢，你扬个眉，你不算回答呀？你扬了眉就算回答了？那佛是人家一问他问题，他就扬眉吗？那几个人可能是那个，可能是那个啥的，叫我刚才点名的那三个，可能就是说挂在这儿的，没有哼一哼啊。不行，你这个答的不行，你哼一哼，人家问你个问题，你哼一哼。能行不？你都这样，佛弟子都这样，还行啦？杜师兄，你没过关。杜师兄，你没过关，需要用功，继续用功。你这个是听别人学的，除了这一句，再说一句来，一扇水，再说一句来，不一定在，就是我随口叫了几个，继续。一山水是起不了疫情了，现在因为啥？所有的这些公案他都很熟了，熟捻于心，太熟了，以至于起不了疫情了，也不说答的事儿，也起不了疫情了，就属于这种的，是属于这种的。我喝茶，我喝饱了，等你回答。老师什么呀？这个后面的是表情，没看着梅林打的是什么，有敏感字吧？可能是。师问。僧什么出来？曰尾山来。师曰：和尚近日有何言语？曰：有。僧问：这个标点不对。师问僧什么出来？曰尾山来。师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和尚就会竖起拂子。师曰：比中兄弟做陌生会。曰：比中商量。比中商量的有谁没有关麦？逼良为长，压良为贱啊，压良为贱。和尚何以压良为贱啊？老师何以压良为贱？老师何以逼良为长？压良为贱，逼良为贱，这也是古人说过的，这也是古人说过的。有僧问如何是，再答一句梅林。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和尚竖起拂子。师曰：比中兄弟做陌生会。曰：比中商量道，祭色明心，复物显理。师曰：会即便会，着甚死急。僧却问师意如何？师意竖起拂子。师有偈曰：子翠母啄，子绝母壳。子绝母壳，子母俱亡，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角。师凡是学徒，语多简直，有寄诵200余篇，随缘对机，不拘声律，诸方盛行，后世熄灯禅师，你已下线。咋是这个香严禅师啊，香严禅师他可能就是说他比较善于做偈子，所以说他有寄诵200多篇。但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去年贫那个也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我还有一个我有一集顺目是一，就是大家就是有印象的就是这两个如来禅祖师禅，其他的香严禅师的还真很少留下来，很奇怪，我在大藏经里面好像也没注意看到有香严禅师留下来的诵偈200篇，好像没有看到。我们翻译一遍这个意思啊。哎呀，就是有学生来参他，他就说了，你这个同学啊，小同学，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尾山那里来。哦，尾山师傅啊，尾山师傅那儿现在有什么教研呢？ 伟山师傅那儿有教研呢，如果我们参学的人要是问他如何是明心见性啊，他就会把福字竖起来。然后那个香言就说了，哦，那就是老师竖起福字了，那大家都是怎么个表现呢？看到老师竖起福字了，大家都是怎么表现呢？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哦，大家就说了，哦，你看看和尚竖这个福字啊，就是说的是让你从色上就知道这个即色就是心，即这个色当下就是心，这个色当下就是佛性，当下就是佛性的体用。他呢就是说的是用这个福字只不过是显这个佛理，即色明心，复悟显理。然后呢这个伟山就说了，哎呀，就是说会了吧，你这么着急着要显这个理儿干啥呢？你会就会吧，就算是你会，你干嘛要显这个理儿呢？干嘛要说这个色就是佛性的体现呢？会即便会，着甚死急。这句话实际上是提点这个学人的。实际上的话，这个学人的话肯定是瞎子，他根本就没有会。他根本就没有会，笔中的意就是说有见色明心，还有个心可明，还有个心可明。其实本来色就是色，心就是心，哪用得着见色明心呢？不用见色明心，见到色，哦，这个是佛性的体现。竖一个佛子，竖一个香蕉，还会吗？竖一根指头，还会吗？还会吗？哦，原来这就是啊，原来这就是、啊，这就是说这认着变瞎，这是认着变瞎。但是伟山呢，他是就是香言呢，他说的就是柔和一些。他的意思是，哎呀，就算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你又急着抓住这个理儿干什么呀？你这么着急的抓这个理干什么呀？实际上就是你把这个扔了行不行啊？你把这个扔了行不行啊？然后这个僧就说了，那你说呢？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香言也竖起福字，你的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时候香言就应该打他，要我说就是香言就应该打他。然后他有偈子，这个偈子也是一个道理吧，也是一个道理吧。这个道理就是说的是这个学佛呀，就像是就是你要用功，就是说的是你用功，就是说的师和弟子他们各自的都是说的，就是说的各自的都有各自的这个分内的事儿。那个师啊要雕琢你，但是呢师光雕琢你也不行，你得用功。还有一个你自己光用功也不行，得碰到师雕琢，这两个同时一往一块儿，哎，这样的话呢你就破壳而出之后啊，这个孩子也不要了，师傅也不要了，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孩子跟师傅啊，那就是应缘而现，这只是一个因缘而已，它不代表着佛法。佛法的本质是无师无子无母的，这是它的本质。应缘不错。然后后面的就是同道唱和，独云妙巧，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一子一母，他们就是说不妨做一个就是方便相喽，一个唱一个和，一个问一个答，就是这样来注脚佛法吧，来注脚佛法，这是我的理解吧。反正就是他的一个开始。这一段不如上一段的那个香言上述，香言上述那一段还是确实是就是说的是够经典，确实是够经典。而且香言上述这个特别的针对香言这一类的，特别的针对香言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说你看那个去年贫又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也无，他就是这种的，他东西多。所以说他想到了这个法儿，他要是后人能够秉承他那个香言上述那个，那就是他这一支就有救啊、他这一支就有救。看他这一支流传的多少，好像是香言下仰山下是有，但是你说流传的很久远，不是太久远。很可惜，仰山下面流传的不是那种特别久远、特别兴旺的那一种。是凡是学徒香言呢、他跟那个弟子对话的时候啊，他的语言呢、一般就是比较简洁比较直接。他善于做诵记，他的诵记有两百多篇。他这个两百多篇诵记啊，他不一定就是那么严格的按照这个声律来的，不一定严格的按照韵律来的，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啥？他的义理跟学人的心态能够相契合啊，他的义理跟学人的心态相契合，这是佛法。如果是押韵很严格，那属于文化。他的义理跟那个是就是学人和这个佛法相契合，所以大家非常的流传他的偈颂。他的偈颂的特点还是不怎么走声韵，不拘声律。那你起死了回生了没有啊？刚才问你了，看无门观世一看到就去树上待着了。 你嘴里面叼着树枝呢，你怎么去树上待着呀？嗯，哎呀，就袁荣，你先好玩啊！这是个冷笑话。杨子涵呢？你是杨雪萍啊，还是蔡子涵呢？这是冷笑话，冷笑话。我们闭嘴喝茶，待了好几天，苦。你怎么待上去的呀？你嘴里面衔着树枝，你怎么待上去的呀？待了好几天，后来你怎么下来的？赵丽萍，你咋下来的？吃饭去了。这个时候就有径山了，径山这个地方是比较早的，是比较早的。这个时候的径山，那就是，尾山下面就有径山了，尾山下面当时就有径山了，这应该是记录的里面比较早的，是不是最早的我不能够肯定，但是应该是我印象中一个最早的关于径山了。为什么说到径山呢？就是大会宗稿啊，宋朝的北宋的那个时候的大会宗稿，袁务克勤的就是后兴的，与那个禅宗到他那儿又大兴了一场，大兴之这一场以后，慢慢的就只能零星的出人物了，再也没有那么兴旺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的时候的就是北宋那个时候的袁务克勤大会宗稿的大会宗稿啊，他经常的自称自己叫径山，因为他曾经住在径山上，常住在径山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会宗稿称自己是妙喜或者径山，反正好多个名字都是说的是大会宗稿本人。所以说径山首先想到的就是大会宗稿，但是你看看他是其实已经很早就有祖师驻扎到这儿了。我们看这个吧，这个他应该念殷吧，我记得是殷墨的殷啊，殷墨的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改过来这个繁体的写法。杭州径山红音禅师，无心人也，那就是还是那边的人呗。僧问眼昔如灰时如何，师曰犹是时人公干，曰干后如何，师曰耕人田不种，耕人田不种毕竟如何，何熟不临场。这后面的耕人田不种，我理解的是耕人不种田，毕竟如何，何熟不临场，和稻田熟了不临场，他说了两个情况，他说了两个情况。先看看前面的啊，眼昔如灰是如何啊？就是说，就这么说吧，我们做的就是没有一丝毫、没有一丝毫的念头了，怎么样啊？咱不是老是说坐上老是有念头吗？坐上老是有念头吗？呀，我这一坐一个念头都没有，啥念头都没有，只有咒语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眼昔如灰是如何？我一个念头都没有了。我们打坐的时候，哎呀，这念头可多啊，念头可多可多可多，怎么办呢？我这一坐坐的不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念头没有了就是好呢？你看看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了。眼昔如灰时，我的这个呼吸都没了，就像一个死灰一样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啊？是不是？哎呀，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还是那种的，就是这么说，还这是路过风光，这是用功的途中的一个路过而已，这只是用功途中的一个过程而已。这个还不是佛法呢，还不是佛法，只是用功到这个时候这一个过程，还不是佛法呢，还不是佛法。由是时人公干，就是他用功的时候这叫公干，然后又是识人，就是这个时候他用功的时候的他出现的现象而已，他用功的时候出现的现象而已。用功的时候会出现啥现象啊？具体的可以看楞严经的五十种阴魔，那都是用功的人用功的时候出现的现象。那用功的人出现的现象，眼昔如灰的还不是眼昔如灰以后还出现了百种千种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觉受那个感想这种知见啊什么什么的，那都好多呢。就是眼昔如灰，就是这就是都摒弃如灰了，一个念头都不起了，这怎么样？这是用功人的过程，这还就是在用功呗，还这只是过程，还没就是还不是明心见性，还不是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以后呢，就是用功了以后呢，把这个功用都用完了，用到了底以后呢，那不就是明心见性吗？因为我们用功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所以干后如何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眼昔如灰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并不是明心见性，这是用功的过程，难免会有的，眼昔如灰啊，四禅八定啊，难免会有的，这是用功的过程，这不是明心见性。那不是明心见，那明心见性的以后是啥样啊？啥是明心见性啊？哦，后面回答了两个，耕人就是农就是耕田的人呐、啊，他不种田，他本来是一个耕田的人，他不种田。哎呀，这老师啊，你答的这一句话，你答的这个我没听明白，你给我说到底明心见性以后是啥呀？ 哎呀，就是稻子都熟了，你就是不来，稻子熟了你就是不来。这就是我觉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啊，我理解就是齐老师经常说的那一句的，你就是迁座的人，不是他不能明心见性，而是他不肯。他不肯，都一直摆在这儿呢，你就不肯，你总是问，干后如何，毕竟如何，你有这个如何在，这不是一叶障目空花乱坠吗？这不是恰好影响了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耕田的人本来你应该对田可熟可熟的，把田料理的好好的好好的，但是你现在就是不顾着他，你顾着什么呢？你顾着如何是明心见性啊？你不知道，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性，谁能问出来如何是明心见性啊？所以说你这田在你眼前摆着呢，你就是不种，我有什么办法？你非要问我有什么办法？你越问离明心见性离得越远，不行啊，师傅啊，你再给我开始，哎呀，这稻草这个稻啊，这个米啊，早都熟了，这个禾啊早都熟了，麦子啊早都熟了，就是你不来收，你看看这个尤其是后面这个禾熟不临场，这可像是那一句了，就是说就是你不肯明心见性，就摆在这儿了，我求你了，你能不能看一下，这就是明心见性，求你了，你看你就是不看，你就是要别的，那你怎么办呢？祖师天天都在求咱啊，都在求啊，你能不能明心见性了，求你了，你就不肯，你要的都是别的，要的好的人就是要定力，不好的人要的是好人，天天都琢磨那些事儿。那他要的都不是，他就是不要这个，他要这个他就知道了，这你就是一个耕人，你这个田是你的本分，是你的本来的。稻草早都熟了，你没修心中心，他都熟了。这是我的理解啊，耕人田不种，毕竟如何，禾熟了不临场，哎呀，太可惜了。这河啊，这稻田呢，又干到这儿一回。赵震啊，赵震上面又说了一个了，等你下树口闲话，问的是你啊，你自己口闲着树枝在树上呢，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你怎么办啊？你咋说我下树啊？你现在是你在树上，你怎么下来啊？你快救那个树上的人啊！赵震，你这个鬼心思太多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鬼心思太多了，你这鬼心思，哎，你还是应该多打坐，鬼心眼儿比较多，多打坐，能回答是都不错了。其实我们都有鬼心眼儿的时候，现在通身蹦鬼眼儿。你再鬼，你没有香严禅师鬼，你知道吧？要做鬼就做大鬼，就做像禅师这样的鬼，那是大鬼。要么别做那小鬼儿，别做那鬼，别做那小鬼儿一个啊。就是说通身蹦鬼眼儿，就是说我们都是要老实，其实就是老实就行了。真实和老实都是一个意思，尽量的真实，尽量的老实。你是需要老实，有的人需要的是真实。龙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者，龙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者如何呀？我就是我好儿终不使爷钱，我不需要任何的慈悲，我就靠自己，我就透得过去，我要透得过去，我就是这样。有脊梁啊，油是一平二平，哎呀，这不行，油是一平。此既是阶级向上势如何？是曰：吾不知有辱龙门，吾不知有辱龙门。嗯，这个答得好，难得糊涂。问如霜如雪时如何？是曰：油是污染。曰不污染时如何？不同色。这两个答的都不错，但是很平常。我现在觉得这种平常的挺好的。我就说不靠任何人的帮忙，祝佛菩萨的慈悲啊，什么什么的加持啊，不求任何人的慈悲，不求祝佛的加持，我就是要靠自己透得过去，我啥都不求，我就是要从这儿透得过去，挺直自己的一根脊梁参过去如何啊？假借，老师的这个假借是在哪儿？不假不借，龙门不假不借，对。不假就是借，古人的这种的用法比较多。老师要不要说点什么？算了，老师要说老师就开麦就行了。不借风雷势，哎，对，嗯，龙门不假风雷势，对，就是不借你的便利，不借风雷的便利，我不借你这个便利，我就不借这个加持力。 龙门不假，风雷势变透得时如何呀？我就这样挺就是挺直了一根脊梁，我不靠任何的加持，就这样透过去，怎么样啊？哎呀，你这个啊，这个不过就是一品二品罢了，还不是上上品呢。哦，那就是这个，还只是说的是阶级，就是说的是一品啊，阶级啊，二品呢、啊，就是说的官阶嘛，官阶啊，你这个一品二品还不是皇上呢，还不是法中王啊，还不是王啊，这是阶级。那向上事如何？向上事如何？对对对，我这个是分开了，把这个分开了两个，它是两个问答。由是一品二品，曰此即是阶级，向上是如何？这个要是就是说只是方便的话，那究竟的那个是啥呢？这个只是方便的话，究竟是啥呀？究竟啊，就是龙门不假风雷势的时候就透得过去，我就能够越得过去这个龙门。这个龙门我不用风啊，不用雷啊，我就能把这个龙门给跳过去。那这样怎么样啊？这个只是说这还是阶级，哎呀，这个不算。那就是说的是，那到底怎么样啊？向上事到底怎么样？哎呀，我压根都不知道有过龙门，没有过龙门，我不知道有这个龙门。不修时如何？不修时如何？也可以这样理解吧，也可以这样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哦，我这个答话不是究竟语，那你说说究竟的应该是咋样啊？就是说这么答不是究竟的，这么不是究竟的，那究竟的是咋样啊？究竟的是我都不知道有个龙门，这个应该是问齐老师的。不知最亲切呀、不知最亲切。还有那个赵州说过难得糊涂，不修时如何？他这个意思还不能够，如果单从龙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过如何，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修，他还有一个透得过，不修咋透得过？他的意思是我不借任何的力量，我不借什么加持啊，不借师傅啊，给我上面不是说了吗，子翠母啄嘛，那个有母鸡在外头啄，我不借这个力量，我就不借这个力量。你看看他这个就是有骨气，就是自己一口气的硬，就是靠自己就是硬餐。我觉得这个意思更那个，鲤鱼跃龙门，哎，对对，鲤鱼跃龙门，没有龙门，对啊。你经常的有个龙门搁在心里啊，彭小林呐、你就经常提醒自己啊，你就听怎么又上道了，又着了这个相了，你经常提醒自己啊，这不就是所谓的做功夫吗？这不就是所谓的除习气吗？这不就是所谓的什么，所谓什么不说保任了、就是这就是除习气嘛，我们都有这种习气，浓得很，都是这种习气。对，这个就是说的，由是一品二品，此即是吾不知有汝龙门，我不知有汝龙门。我们现在修了心中心，心中心可太好了，能够明心见性，佛法那好得很。你修了心中心，迁坐了怎么样啊？哎呀，那得了个大宝贝，得了个大宝贝。看看他这个进山修行一事，却说，哎呀，我不知道有这个龙门呢、我不知道有你说的这个龙门呢、你看看，他这个回答挺有赵州味儿的。都是抽现木偶人，抽现木偶人，那就是抽现的人，是什么呀？谁在抽现呢？你应该说压根儿就没人。他这个没有习气，这里这正是除习气，这正是除习气，这就是在除习气。这个习气分好多种，二祖不是说过吗？有恶习气，有善习气，这都是习气，这都是习气。不仅就是说有恶习气，也有善习气；不仅有善习气，也有恶习气。所以说啊，就是说的别着相是才是除习气，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都不是。问。如霜如雪时如何？如霜如雪时如何？就是你别以为就是就不除了，该除的还是要除，该除的还是正除着，就是没有除。实际上我们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是正在除，正在除跟这个就是压根就没除过，它两个从来都是不矛盾的。你知道这一点就好用功了，不知道这一点就容易偏，要么偏向就是着相的用功，要么就偏向于那个狂乱，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学人有点否用相用的意思，你说的是哪一个呀？是说的是如霜如雪时啊，还是上面那个否定相用的？赵静啊，你的特点就是你别往意思上会，你老往意思上会，佛法这里有你会的余地吗？我看了你跟我今天说的那几个就是公案，就是最近的说的这几个公案，你老是往意思上会，赵静。 学人有点否定相用的啊，对对对对对，学人有点否，下面的这个是上面的那一个呢，嗯，反正侧重点各不一样吧，侧重点各不一样。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如霜如雪是如何，它这个不算是否定相用，嗯，不算是否定相用。它下面的这一个是啥呢？嗯，看看我先读一下，看看我的理解吧。如霜如雪是如何，诗曰犹是污染，不污染是如何，诗曰不同色。你就像我们打着一座一丝毫的妄想都不起，这就是如霜如雪了。跟上面说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眼兮，就是眼兮什么什么如灰啊，跟上面那个眼兮如灰很像。我理解是跟眼兮如灰这个很像，就是他只要是学做功夫，没有一个不要经过这个阶段的，肯定要经过这个阶段，没经过这个阶段他不可能的对明心见性有所就是豁然开朗的这个气度。刚开始学佛谁都是这样的呀，恨不得就是说一丝一毫也不能掺杂一点妄想啊念头啊啥的，掺杂了跟什么似的，紧锣密鼓的做了这个功夫，做着做着哟，原来这个地方都是虚妄的，一切都是虚妄的，他得做一段时间，他得做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在没有达到这个之前，他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很情有可原。我觉得是，就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他更像做功夫，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我一丝一毫也不污染它，我一丝一毫也不污染它，我绝对不污染它，绝对不污染它，如霜如雪，我绝对不起一个念头啊，不起一个念头啊，如霜如雪是如何？我绝对绝对的不起一丝念头啊，不起一丝念头啊，这油是污染呐、啊。我一点也不污染它，就是这已经是污染了，已经是污染。那怎么样能够不污染呢？怎么样能够不污染？我告诉你啊，就是说的是那个，该是木头，该是绿树是绿树，该是绿树上盖雪就是绿树上盖雪，该是红是红，该是黑是黑，该是白是白，这就是不污染。怎么样是不污染？就这么说吧，怎么样是不污染呢？我泼一个大墨泼到你身上，这就是不污染。折合还归碳里做，这就是不污染。对，不污染是如何，就是青是青，黄是黄，这两个搁到一块儿打，它就是有点那种赵州的味道。回答的特别简单，吾不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踹你几脚也是最好的安排。人是人，鬼是鬼，咋是你哪啥时候见到鬼了？彭小林，你啥时候见到鬼了？山是山，水是水，人是人，鬼是鬼，你啥时候见到鬼了？你看看这两个搁一块儿，这两个搁一块儿，他是修心密的，他是修心密的，是修心密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先改个名，对，先改个名是最好的安排。彭小林是修心密的，说一个彭师兄的，彭师兄就是跟那个廖年年他们两个一块儿灌顶，一块儿上座的。都时间不长，他两个一块上座的，他跟那个廖年年我印象很深刻，他俩是一块来的，他两个不认识，他两个是同一场，他两个不认识。你说的最好的安排，踹你两脚。杨子涵最近读书读得很刻苦，你不要把读书当成是学，就是说这读书刻苦啊，这是应该的，因为以前也没有学过啊什么的，你读一读你喜欢很好，应该的，因为你没有学过，你以前都不了解佛法，很好。但是你就是别把佛法当成知识，一定要往你心里面汇取，你先学这些知识，这些知识都要归到你自己的心上，归到你自己的东西上啊，归到你自己的东西上。你就那个再缓缓，我现在还有印象呢，你那再缓缓就是缓到现在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现在去找那个上师了。找得好。按照杨子涵的说法，那都是各有各的安排，那是最好的安排。我早都说过没办法，不气不着相，就是不污染，法尔如是。哟，你又拿了一个法尔如是污染上了，如什么事啊？再缓还缓，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缓不得的呀。好吧，不能乱说。那好吧，那就不能乱说。行，说老实话，说真实话，说自己的心地的真实语就行。缓缓的给了，没事儿。我就是个就是挨的，我就是没事找打的，活该。应该的，怕是把看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武器了。 他当成自己的武器，最近没有，他最近没跟任何人吵架，他最近倒是没跟任何人吵架，反正他都以前没看过佛法，看吧看吧，先看再说吧，还是要用到自心这儿。许州全名上座，先问十双，一毫穿中血矢，没看，那你没看你缓什么呀，没看也没缓。他说的就是说的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临济给黄打了黄渤，这是不尊师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我说那是最尊师的。他说且缓缓，他还是喜欢仰山这种端茶倒水的，他的临济那才是最尊师的，咋不是尊师啊。许州全名上座，先问十双，一毫穿中血石如何？双曰：直须万年去。这个双应该是十双庆祝吧，还是十双后面还有人？还有人，我不要他的茶，不要他的茶了，他的茶喝的很多了，我就要他给我一拳。直须万年去，曰：万年后如何？双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后问师曰：一毫穿中血是如何？师曰：光削任汝光削，结果任汝结果。这个是这个人是也是应该是一个小有来头的禅师吧，反正是他先问的十双一毫穿中穴的是如何，就是这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说的我们说的是狼毫啊之类的，那都是应该是就是说一箭吧，他穿了能够穿好多个窝，好多个能穿一箭能够扎到一个窝都不错了，他能够扎到好多个窝。穿中穴，这个穴应该是穴位的穴，穿中穴的时候如何？十双说的是只需要只需万年去，只需万年去，万年后如何？万年后如何？万年后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该就是说该登科的登科，那就没事了呀。万年去了以后，万年后如何？那就没事了呀。你想怎么样都行啊，你想怎么样都行啊。这个只需万年去答的也不那个。一毫穿中穴是如何？有点像啥？有点像上面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不假这个风雷式，就是月龙门，透得过龙门是如何？不假风雷式，有点像那一个，那个还是你还有个一毫穿中穴在，你还有一个明白在，这哪是啊？所以说这还不是呢，你这样还不行啊，还要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啊，努力了以后呢，直须万年去，还要再努力很长很长时间呀、啊，努力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呢，努力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就好了，就是你想怎么样都行了，你该这样这样，该那样那样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直须万年去，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啊，你还就是这样，就这么说吧，弥勒下生来了，你也就证不了道。就是到弥勒下生界，你还需要用功一万年，你还要用功一万年，你这你就这你就是一毫穿了重穴，你以为就到顶了，还没到顶，这只是路程，你还要再用功一万年，直须万年去，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你还要再用功一万年。哦，好好好，那我用功了一万年，我用功了一万年以后呢，用功一万年以后就好了，这后面这就是打的不太好，不太好。然后再问了这个净山的了，问这个净山红音啊，问这个净山红音，一毫穿中穴是如何？一毫穿中穴是如何？光靴任汝光靴，结果任汝结果。你要是光着脚的呢，就是光着脚的，就你就光着脚；结着果的呢，就任你结果。这有点儿，一毫穿中穴是如何？光靴任汝光靴，结果任汝结果。就是这么说吧，成也在这儿，败也在这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一个是光靴，一个是结果，我理解是这个理解，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解，反正这个理解我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觉得很香气，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理解没有。
我觉得他这个跟十双说的还是差不多，他就是第一次问万年后如何，这个应该还是说他跟解脱不相干，后边这个荆州禅师答的也是这个意思，我是这样理解。
同意同意，对对对对对，不相干，就是跟那个直须万年去一个意思，也可以吧，也可以吧，这不是特别的典型，我认为不用死在这个争论上吧，反正你觉得香气你就觉得有参考你就学一学，没有参考就过。问如何是长诗，曰千乘不能量，如何是短诗， 教明吧，这个是十二类众生里面好像是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他专门抢别人的地儿，眼里着不满，其僧不肯，便去举四十双，双曰只为太近石头，僧却问双如何是长，双曰不屈屈，曰如何是短，双曰双露盘中不喝彩。这又涉及到古时候的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射中游戏了，骰子游戏。如何是长诗，如何是长诗，就是这个诗啊是很厉害的一个很明的一个诗。这样的诗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诗不是你所能度量的，你还在问我如何啊，如何是短诗啊，如何是短诗啊。短诗就是说的是他的，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小东西，他眼里头老是还想要，他是本来就是说的是一个小东西。如何是短诗，昭明眼里着不满，总是要，就是说的是你要一个就这个浇盆子，他给你扣一个浇盆子，他给你扣一个浇盆子，你要一个浇盆子。说是说诗，有可能是说这个学人呢，这个学人不肯，就举去了光靴，没啥法缘，光靴任你光靴，结果也可以啊，一靴一毫穿中靴是如何？一毫穿中靴，还有一个一毫穿中靴在，光靴任汝光靴。我觉得圆融解释的不相干更好一些。双曰只为太近石头，其僧不肯，便去举四十双，双曰只为太近石头。哎呀，这说的话太实在了。僧却问双如何是长，双曰不屈屈，如何是短，双露盘中不喝彩。如何是长啊？他这个僧人呢，他不肯，就是说的是如何是长时，长时不是你所能度量的。如何是短时啊？就是说的是你着相，你也着相，学生也着相，老师也着相，给你一个东西就是在要，他也总给你东西，你也总要东西。僧人听着不合适，觉得这种回答不让他满意，他就去找十双了。十双说：“哎呀，他回答的就是说的太实在了呗。”他说的没什么，他说的只是太实在了。那僧人就说了：“那你再回答什么是长啊？长就是说的是他从来不屈就，那不是还是那个吗？我不会回答你的，不屈就。如何是短？双露盘中不喝彩。我觉得双露盘中不喝彩跟那个不屈屈意思有点相近。如何是短？就不告诉你长短，我都不说。双露盘中不喝彩。”本来是很好的，两个都是六，两个骰子那个掷出来的都是六，就那我也不说好。双露盘中不喝彩，一毫穿中穴是如何？那你可以这么理解吧，你这么理解行啊，你这么理解就这么理解。没有这个明心见性以前啊，还谈不上成，还谈不上是弘扬佛法。看五灯会员从前到后关于如何弘扬佛法这一块说得很好，很少很少。为啥呢？只要你明心见性，自然能够弘扬佛法。关于明心见性之后如何弘扬佛法这一块根本不用人教。这个明心见性跟弘扬佛法它不是两个事儿，就像是食物众生可度和如是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它是一回事一样。所以说他一般的学人问的都不涉及到如何弘扬佛法的问题。对，他有他的理解，都可以。佛日长老访师，师问福成长老读一话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长老访师的。佛日长老访师，师问福成长老读话一方。哎呀，这个人说话，这个敬山，这个说话还特有礼貌。福成长老读话一方，何以见游峰顶？日曰：朗日当空挂，明冰霜不自寒。师曰：莫是长老家风也无？日曰：峭壁万重关，于中寒宝月。师曰：此犹是闻言，作陌生是长老家风。日曰：今日赖遇佛日，却问隐秘全真。十人之有道不得，太醒无辜。十人之有道德，于此二徒犹是十人升降处，未审和尚亲到自道如何道？ 诗曰：“我家到处无可道。”日曰：“如来路上无私起，便请玄音合一场。”诗曰：“任汝二轮更护照，必谈云外不相关的吧。”这个特有意思。日曰：“未报白头无限客，此回年少莫归乡。”诗曰：“老少同轮无相外，无相背，我家玄路勿参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为谁先？”诗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无。”诗因有句曰：“东西不相顾，南北与谁流？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无。”光化四年9月28日，白仲画参差啊，参差啊，白仲而化，白仲而化。他呀，就是说，光化四年就走了，跟大家说了就走了。跟在他走之前呢，最后一个拜访他的就是这个佛日长老。你看上面那个是上座，上座还好一点，长老来了呀。长老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觉得他这个长老并不是指的是那个禅师里面的长老，他这个长老就相当于啥？就这么说吧，咱们现在有四大这个佛教道场，什么山啊，什么山呢、啊？大家都懂得那个山上的那个方丈。就是主管一方事儿的事物之人，大家都很尊重他，这种的可能叫长老，这名字也不好听，跟那个做主比起来也有的一拼，有的一拼，太酸了，参差，玄音合一场，合一场吧。何一场他大败呀、啊、他大败了，还在那叨叨，哎呀我败了呀，我这啥都没有啊，我一分钱也没有啊，我一根毛也没有啊，我败了呀，一直叨叨到最后圆寂了。就是说的是，你看看这个进山他很有礼貌，又长老来了，马上用的是扶成，就是说的是叩拜。叩拜的意思，服就是说叩拜的意思，叩拜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尊你为长老嘛，你独化一方，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什么，就是推荐大家游峰顶啊，朗月当空挂，冰霜不自寒，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什么，就是你那独化一方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就是说的是，就是还推荐别人来，你来了不就是给人家做视线，别人也会来吗？你何必还要做这个视线呢？哎呀，这个不能说，就是这个清明的事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清明啊，还要有就是其他人的清明，这种清明也应该让别人知道。哦，莫是长老家风也无，就是说的是，长老的家风啊，俏是万重关，于中含宝月，这个地方啊可不好拿呢，就像明心见性一样，可要立重重的险，费很多很多的劲儿才能可以正道啊，这个道啊就是宝中，就是这个宝月啊，就是这个山里面含着这个宝月啊，你要经过历历的重关才能，这哪是家风啊，这是用功手段。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的话，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师就说了，说这些话就是说的我也可以说，老师的意思不是说我也可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个用功的时候当然是要这样的，当然是要越过重重关，要取中取宝月的，但是你不能总是这么说话啊，这个就是究竟的地方你没有说到，就是说你越过了这个龙门以后是啥样啊，你明心见性以后是啥样，你把这个底儿先给我们透透啊，我看看你这个底儿再说啊，他不透这个底儿，那哪是你的家风啊，我的家风就是要好好的用功，然后明心见性。哎呀，这不是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是教化人语啦，就说一下你的家风嘛，你的家风。哎呀，今日遇到了你啊，就问这个全真，这个地方啊，说不说都不好办，说了不说了都落。你就说你有啥家风啊？你说说你的家风，我没有家风啊，我家没风。马上他的一句话说的多干脆啊，我家到处无可道，我没家风。哎呀，没有家风的话，就是说的你那这个你总要说说嘛，分享嘛，你要分享，他不肯。如来路上无私许，便请玄音合一场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你总要说说的呀。其实已经说过了，他不认呐、啊。我家到处无可道，就是他的家风啊，他家风已经说完了，他不认。然后那个。他还说呢，就是你得说，你不能一点都没有啊，你说说你什么风格嘛，不相干，什么任汝二轮共护照，必谈云外不相关，这一句诗其实说白了就那三个字，你说的根本都不相关，就后面那三个字不相关就完事了，但是他前头能掰扯出来一句诗，任汝二轮更护照，太阳月亮来回的照，你看看必谈云外不相干， 我就是我不在水里面，也不在天上，我不在水里，也不在天上，都不在，不相关。任汝二轮更护照，碧潭。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不相关，不相关。那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能让我就是说的是白回去啊，你不能让我白回去啊，不能让我白来一趟啊，你总要说点啥呀，总要说点啥呀。这个地方上就没什么可说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存在来呀去呀什么的，没什么可说的。然后他就说，一言定天下，四句为谁先？你那儿有四句，你那儿有一言定天下，你那儿才有三四，你那儿才有一言定天下，我这一个都没有啊，我一个都没有啊。说完了之后，等到佛日走了，他还说呢，东西不相顾，我就是东西，就是东边的西边的我也都顾不了了，南北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就是说的能谁一块共流啊，能谁一块共流啊。这个时候他周围的应该是环境就不太好了，东西不相顾，南北与谁流，我想流也流不了，那都不是一个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顾不了啊。我就是再跟他在一块说，我的诗都做上来了，但是道不一样啊，没办法呀。就这么说吧，东西相顾不了，南北留不下来呀。你说的是有三有四，我这一个都没有，这可咋办呢？我这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圆寂了。大抵就是这个，东西不相顾，南北与谁留？你道有三四，我道一也无。说完了，走了。白重而化，他这个白重而化不一定是说了这一句而走了，就是他当时的时候走的时候，就是说跟众人说了一句我走了就走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他是当时因为这一圈跟他说了这么多诗，说了也白说，最后只能自叹，东西不相顾，南北与谁流，你那儿有三四，我这儿一也没有啊。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说要走了就走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就这样道就传完了，就这样道就传完了。都是这样的吗？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尽复无法时，法法合僧法，一定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哪是佛法，佛法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佛法呢，这个本质这个地方啊，它加了很多其他的，就是那些方便，它透过那些方便都来让你到这儿的，还是到这儿的。这关于这种的很多嘛，除却所以无可传。传子不也是这样吗？我可没有啊，我有啥东西可传？我啥东西都没有，你要问我有什么传呢？我只有一个蓑衣给你吧，我是一个渔夫，我有啥？我只有个蓑衣给你个蓑衣吧。但是呢，那个赵州不是这样，赵州可是有东西传呢。赵州把那福字很郑重地递给了那个官员，拿好福字啊，这个是我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跟这个我道一也无是一个还是两个啊？一个说的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说我一生也用不尽，给你啊，拿好它，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佛日家丰厚，诗贫寒。哎呀，其实啊，这个诗啊已经算是很丰厚了。赵丽萍试想，如果你碰到佛日长老，你能有这么长时间的对话吗？你能有这么丰厚的诗吗？你没有。他要是论家风来说的话，就是说的论那个就是说的那些闲家具来说已经滚了。他要是论闲家具的，他也有这些，但是他这些还是不行，没办法，这个东西看发心的，那没办法。最关键的精髓这个地方上，就是他是料峭的贫寒的。佛日那里头的就是那东西可多，可惜这个东西让他当成家风了，太可惜了。这个东西不可当家风。不可当家风，挺有意思。说了好几个，我家到处无可到，任汝二轮更护照，什么碧潭云外不相关，然后你这老少同轮无相背，我家玄路无参差。然后是你言有三四，我到其中一也无。没办法。你呀，不是出口成章，关键是看他不是出口成章，他可说他这啥都没有啊。你可要看准点儿，他说的是他这啥都没有。然后最后还觉得很遗憾，很失望啊。你看他都到了那么多，我这一个都没有。你看他都能倒出来三和四，我这连一个都没有。对，把影子当家风了。不妨有这个影子没关系啊，把影子当家风了。定山神鹰禅师，滁州定山神鹰禅师因鼻数醒和尚醒脚时参问不落数量，请示道：师提起没有啊？这个是以前那个哪儿的？以前那个， 啊，以前那个远楞伽上有的，这个地方哪有问题啊？胸部，我看看，有吗？还是没有？看下一个吧，下一个也是那个挺有名的，这个不落数量请示到啊，对对对对对，看到了吗？没看着。拂袖便出，三十年后垂胸大哭在老僧身，被他肉麻上衣，哪儿出问题了呢？你们慢慢的弄，我们先看下一个，下一个也是那个挺有名的，但是呢这个人就啥都没有留，就留了这一个。嗯，延庆法端禅师，襄州的，襄州的，襄州现在一切安好吗？襄州，僧问：蚯蚓展成两段，两头俱动，佛性在阿哪头？施展两手，施展两手。蚯蚓一砍，砍成两段，两个地方俱动，佛性在哪头？彭小林，你答一下。你蒙着答也行。蚯蚓把它砍成了两段，两段都在动，佛性在哪头？彭小林答。他那什么去了？他走神了，可能是。你年的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赵丽萍，没有看，没有看，看到了吧？延庆这个蚯蚓，这个蚯蚓，这个看到了吗？林东啊，你还要继续？你这种打法不对。我们这个地方是茶馆，不是让你说道理的。林东，你还要继续努力，你还要继续努力，你就是打坐，还要再死打死打死打死打一段坐，死打一段坐没坏处，你得死打死打。你现在就说还有一窍，就是林东属于是。七窍里头关了六窍，还留了一窍，还留了一窍。有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窍不通的意思，就是你得把这一窍给全闭合了，就有希望了。你不能老是做鬼家活计。他以前有点爱思索，有点爱思索。林东夜无，夜无怎么有你这一句啊？连夜没有，那你答的这一句是有还是没有啊？你答的这一句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可以再贴下原文吗？原文这个原容贴了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个，蚯蚓展成了两节啊，你刚才可能开小差，蚯蚓展成了两节，两节都在动，问你佛性在哪一节啊？老和尚头，蓝枝杆，蓝枝杆老油子了，你是，你现在开始打坐没有啊？我的头也是你能摸的，时光微碎，你不能够光那个了，你得开始打坐了，打了没有啊？你敢说这个话？打了多少座了？多少座了？彭小林看到没有？还没过百，还没过百，不过百，闭嘴！还敢摸老和尚的头？把手伸回去，老老实实的打坐，结印打坐，过了百再说。闭嘴！你现在闭嘴，两百座以前你都闭嘴，可以提问题，别的不许说话。刚刚卡住了，看到了啊，没事没事，卡住了不算。就算是你那个思维卡住了也没事儿，你能想答案也行。网络不好，哈哈哈哈，延庆法端禅师，那算了那算了，没事儿，算了算了算了啊。蚯蚓在两一展展的展成了两头，两头都在动，佛性在哪一头啊？延庆法端就给他展展手。还有一个洞山说的，你问的在哪头啊？佛性在哪头？你问的在哪头啊？失灭后是少真禅师，这个就过去了，这个公案就过去了，这个公案也是有名的。我没舌头问你呢，在哪儿？再答一句，我没舌头的时候在哪里？再答，速速答，速速答，赵震，速答速答，啥话你都敢说，赵震，你听说了，你在这儿，你真是的。这禅宗在你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我发现佛心无处不在。汪乐琴，佛心无处不在，佛心无处不在，那怎么不是什么都成佛呀？老师是什么佛心？老师阿什么佛心？一周应天和尚，一周应天和尚，僧问：人人尽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赵震呢，你千万别当成脑筋急转弯，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了。我告诉你，禅师中间的每一个回答都是他用性命来回答的，都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回答的。 他宁可交出他的生命，他也不会说一句假话。就是说错了可以截头，他也要说出来这一句话。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是真实修行人的真实的心境，真实的心境。老师，空了还能有吗？我不了解你，可意这个人我啥都不了解，嗯，不了解，不了解，没法回答你，没法回答你。你心印心怎么是脑筋？不是，我是说防止把禅宗当成这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啊，就是说说几句无啊、空啊就可以应付过去的呀，或者是认为禅宗是打击风啊。没有用心修行过的人，这就是没有用心修行过的人，所以才有这种误会。用心修行过的就知道了，禅宗的这一路都是用血和命铺垫过来的。一周应天和尚僧问：人人尽是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师曰：汝患什么做佛性？曰：那么则和尚无佛性也。师乃叫：快活快活，你看看你看看，又来一个。上面的汪乐乐、汪乐琴刚说一个佛性无处不在，这回来了一个应天和尚没佛性，佛性无处不在。这个汪乐琴有佛性，但是呢应天和尚没佛性。然后应天和尚一听高兴的要死，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大事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太好了，幸亏我没有佛性，佛性都归你了。就是说佛还可以出涅槃。哎呀，我没法回答可意这个人的话，我没法回答。你可能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不一定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因为我们是修行心中心的，在这儿内部进行一个讨论，不一定对你有参考。佛还可以出涅槃，不一定对你有参考，可能是我们这个讨论，空了还能有吗？佛还可以出涅槃，可能你那个对涅槃的理解不对。涅槃不是元音老人说过四种涅槃吗？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涅槃、无所住处涅槃。这个无所住处涅槃呢，说的就是它都不对呀、它就不存在出和入啊。普通会员的这个编录挺有意思，大家连着看，蚯蚓展成两段，两段都在动，佛性在哪头？然后他展两手，这是上一个禅师，这个禅师人人都有佛性。你的佛性是什么呀？你的佛性是什么？你换什么做佛性啊？你把什么当成是佛性啊？你把什么当成是佛性？哎呀，你要这样的话，我认为你就没有佛性，你就没有佛性。哎呀，太好了，幸亏我没有佛性，幸亏我没有佛性。汪乐琴呐、你说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有问题？他为什么说幸亏他没有佛性呢？为什么他说和尚没有佛性，他高兴的快活快活呢？快活林呐、他为什么说很好快活？幸亏没有佛性，他为什么觉得很高兴啊？大好，没有佛性成个大好的事了。你不是说人人尽有佛性吗？你说的，你是说有的心中心师兄修般若空修得很没人了，他还能成普通人吗？他本来就是普通人啊，心中心师兄就是普通人啊，怎么啦？心中心师兄就是普通人，这个人不是张强，也不像是这个刘希望。不知道是谁，没有多余的闲家具。哎呀，这个杜恒江我又跟那个杜心林搞混了，没有多余的闲家具。不要立有无，不要立有无的话，那就是说的大家都要求解脱啊，你没有一个大家就要从这个坑里头出来，你不有一个绳子大家怎么从这坑里头出来啊？你佛法总要有个方便的呀，你啥都不立，没有方便了，我们还怎么解脱呀？不要立有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解脱啊？既不立有也不立无，那我们怎么解脱呢？汪乐琴，有佛性不自在呀、也不要自在，也不要自在，所以说快活快活。什么叫没人？没人味儿了，可能是他说的意思是，就是说佛还可以成为，什么是普通人呢？有一个普通人吗？我没发现一个普通人啊。你去看看那普通的人，哪一个不再希望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啊？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我看看，我都没发现。我们这里头的普通人，谁是普通人啊？可能在心里头的总算扔掉了，不明白。他不是修心中心的，他肯定不是修心中心的。杜心灵，快活着呢，快活着。香言上树怎么办？香言上树子怎么办呢？你学禅哦，随喜随喜师兄，随喜师兄学禅啊，师兄学禅随喜随喜挺好的， 挺好的，我们这儿不一定能够和你能够，你看看能谈得来能听得进去就听听，谈不来听不进去可以再学，你学了就行，没关系，咱们互相切磋互相学习，都不肯普通，再变普通了，苍天苍天，解脱那儿没有无，那解脱那儿有个什么呀，解脱那儿到底是啥呀，咱还做不到普通人呢，普通人哪那么容易做呀，酒喝多了就是容易快活，酒喝多了容易快活，说杜师兄呢，你就是香言上树之后问你佛法你怎么办，口贤树枝问你佛法怎么办，九峰慈慧禅师，福州九峰慈慧禅师，九峰慈慧禅师他的这个事儿啊，可意这个人呐、啊，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了，他看样子是来意不善，来意不善，有佛经都在那儿掂量呢，他有他的掂量的准则，在他的掂量的准则之下，我们属于另外一拨人，我们属于不符合佛经的，那还有啥说的，没必要辩论，反正我个人就是不再理会他说的了，他随他说去，也可能我冤枉他了，我要是我是版主，我也不踢他，但是我不会理他说的话，万一我冤枉他呢，就我目前来看的话，他是来那个的，来批评的，来批评的，批评的没啥意思。福州九峰词汇接不上话，对，接不上话。福州九峰词汇禅师出在尾山，山上堂曰：汝等助人只得大机不得大用，师便抽身出去，尾招之，师更不顾，更尾招之，师更不回顾。尾曰：此子堪为法器，一日辞尾山曰：某甲辞为和尚，千里之外不离左右。尾动容曰：善为。这个人很有点儿，就是说的上面说的那个，就是跃龙门不假风雷式的那个，很有点那个味儿，很有点那个味儿。这个人有风骨，但是说他并不代表着不诚实，并不代表着他不孝实。他刚开始在尾山的时候，然后尾山就说：你们这些人呐、啊、只有大机，你们这些人就不会用，你们光得体不得用，这哪能行啊，光得体不得用，这哪能行啊，这人一听扭头走了，然后他叫：哎，慈慧，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他越说他越不回来，然后尾山就笑了，嗯，这个人堪为法器，这个人堪为，你看看这师徒，这尾山这真是的，跟师徒之间这是搞的，这是闹哪样啊，闹哪样啊，你们这些人只有大机不有大用，有一个人一听老师这么说拂袖而去，你给我回来，你回来，你回来，再怎么说他也不回来，哎，你看看我们说的大用是什么，他的大用怎么是这个呢，到底是他的大用不对还是咱的大用不对啊，尾山高兴了，哎呀，这个人堪为法器，他不吭声啊，有一天就走了呀，这说走就走啊，他不是假走啊，真走啊，辞尾山，要辞尾山了，哎呀，我要离开尾山了，没离开过，没离开过，要离开尾山了，没离开过，就是说怎么样都不会离开的，怎么样都不会离开，尾山很感动啊，好好的，好自护持，好珍重吧，善为就是珍重吧，好自护持吧，珍重，善为。善为这种人有点那种呢，就是说龙门不假风雷之势便透得过去啊、有点这个味儿啊、有点这个味儿，就是风格上有点这个风格，有点这个好儿终不使爷钱，我也不跟你整个三千，我也不怎么样，我就是你就说走的话就真的就直接就走，连个话也没有，最后表白了一下吧算是。那你没有大机也没有大用，你怎么学的佛呀郭林？大师在考他是否真会启用，他过关了，他过关了，他怎么过的关啊？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在考他启用，是尾山跟九峰慈慧在考你是否会启用，在考彭小林是不是会启用，然后彭小林没过关，你的思维还是那种教下的思维，你不回不到你自己这儿。这经过尾山跟九峰慈慧这禅师这一考，我们大家发现彭小林同志没有过关，继续努力吧。京兆府米和尚亦为七十参学后受归寿业寺，参学后归寿业寺，参学后归寿业寺，有老朽问：月中断井左，时人唤作蛇，为什么七师见佛唤作什么？师曰：若有佛见即同众生， 朽曰：“老朽曰，千年核桃。”师令僧去问仰山曰：“今时还假物也无？”仰曰：“物既不无，争奈落在第二头。”师深恳之。又令僧问洞山曰：“那个究竟做陌生？”洞曰：“却须问他使得。”却须问他使得。师亦恳之。这个地方还反映不出来他怎么样，后面的也一般，后面的也一般。这个人金兆福米和尚，他的名字叫做其实，他的名字叫做其实。他参学之后啊，就回到了那个寿业寺了。回到寿业寺，就有老的那个寿业寺的老和尚，你不是参学回来了吗？那就是有收获了呗，考考你，看你咋样。那个月中啊，月中断井锁，时人唤作蛇，就是就是那个井绳啊断了，这断了以后呢，然后有人唤作他蛇了，把他就假装成蛇了。这个啊，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这个典故是啥呢？古时候的那些教下的人呐、啊，就是说的是，见到草绳，把他误以为是蛇了。这个就是举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楞伽经里面的，就是三无自性里面的那个遍计所执性，或者说叫三自性里面的遍计所执性。它明明是一个草绳，你把它看成蛇了，它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教下是用这样一个比喻的。教下是用这样一个比喻的，明明是个草绳，你把它看成蛇了，也就是它明明是假的，我们把它当真了，就有这个遍计所执性，就是这个特点，就是这个特点。认假作真了，认错了，错认了。它有一个这个典故，它就是这个井绳啊换成是蛇了。这个就是说的是把这个井绳换成了是个蛇。您呢是七师啊，七师看到佛，你叫啥呢？七师看到佛叫啥？因为这个老朽问的还挺有意思的。那个人家把那个草绳啊换成是蛇了。你看到佛换成什么？什么是佛呀？我听听，你应该说的是你看到佛换的什么？那你先说说啥是佛？你先说说啥是佛？先别说他见，他见不见且至，你先说说啥是佛吧。若有佛见，即同众生。若有佛见，即同众生。没有一个佛可见，没有一个佛可见，咋有一个见佛呢？若有佛见，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若有佛见，即同众生。老朽曰：“千年核桃。”千年核桃是啥意思啊？千年核桃就是不开窍呗，死呗，死脑瓜的意思吧，死脑筋的意思吧。千年核桃。师令僧去问，这是另外一个了。师令僧去问仰山：“现在还修，还借着这个物不借啊？”仰山说：“那物还是要说的，有时候还是要说说，还是要借着这个物的。有一个迷，有一个物，还是要借着这个，就是让他来悟一回的。物可以有，但是这个物啊，只是第二头，只是第二头。”然后呢，就是他说：“仰山是这么答的。”然后又问洞山：“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悟了一个什么呢？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却去问他，这个就在他自己那儿啊，你得问他使得。师亦肯之，师亦肯之。我觉得仰山的这个回答的更，是说道理吧，说道理也是更容易明白，是更容易明白。物既不无，争落第二头，反正物也有这个方便，但是这个是得个第二头啊，有个明心见性在，那是第二头。但是呢，你不能够就是说把这个明心见性就给它弄成断灭了，大家都不要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了，大家都不要正道了，那哪能行啊？已经离了，杜心林已经离我千里之外了，不是开玩笑的，早就离了，太可惜了。哎呀，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意思，看下一个吧。
那你这个要不讲的话，时间又到了，我们不继续吗？我的
大家还有什么？
我就把这米和尚的讲完。
这两个过了吧，这两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是。今天的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有四个，就是一个是那个香烟上树那个杜心林的回答，我看着满意的。一个是香烟上树的，还有就是佛性到底是有啊没有啊，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跟那个佛日长老跟他作诗，哇，作诗的，这是五灯会员呀、啊，这是五灯会员的原文，五灯会员的原文，五灯会员的原文。 佛性，蚯蚓，蚯蚓在动，一刀下去，咔嚓，蚯蚓斩成两截了。彭小林，佛性在哪一节啊？你需要看一下《具解秤砣》《无门关》和《五灯会员》，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修行问题了。你答答试试，没事，我不批评你，彭小林，我不批评你，你别害怕。佛性在哪一节？蚯蚓咔嚓斩成了两节，两节都在动，佛性在哪一节？算了算了算了，回去参蚯蚓中间那一节。你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你别急着走，你不要当逃兵。看看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好的，那就交给袁师兄，还有什么没有？老师没有。
没有啥，师兄们没有啥问题，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下周继续，还是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喝茶。那我们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我们下周见。